弟兄姐妹好，那个网上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希伯来书第五课哈，还是关于审判哈，讲了很多审判，审判一定会来，我们一直到审判是一直到24章，所以可能还有。还有两堂课再来放。好，那首先我们来先来祷告一下。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不论是台上台下的，耶稣都求你来打开你的心。主啊，让你的心变成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耶稣啊，今天早上请你用同在，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怎么按？不看不见，好按。上次这边有个灯，我记得哈，没有哈，
没事，
可以了哈，可以了哈。我先把那个面罩拿下来哈，因为实在很热，希望你们不介意，可以吗？现在亮很多。我们记得上两堂课哈，就是神哈已经叫这个以西结哈表演一些动作，我觉得他那个真的是表演哈。以西结他真的是不容易，他还要做演员哈，表演动作。那而且神拨开他的口的时候，他讲话他就要讲话。OK，
不是在进来了。
那就是上前一次我们讲到以西结表演这个。巴比就是敌人会来围攻城哈，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又看到神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啊，看到他神让他看到在圣殿里面那个拜偶像的情形，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那个情况已经严重到把偶像都搬到圣殿里面来了，所以这个审判，神的审判是一定会来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哈讲，虽然以西结一再的跟这个以色列人说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可是他们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很多人还是不信哈，所以神要借着以西结来跟他们表演更多的动作，讲更多的话。好，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以西结，他又要做演员哈。那么他呢，神叫他我看到他是做三个动作哈。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神奇怪，真的
对突然就
没关系哈，我们其实没有 PowerPoint 也是可以的哈，只要你们听得见我讲话就行。那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以西结白天的时候，他必须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哈，好，就是让他在他们面前打包袱。OK， 这个打包袱呢，然后呢，打完包袱以后呢，又叫他离开家啊，然后就好像就是一副那个就是要逃走的样子。或者是这样，或者就是要离家的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神要他晚上的时候，他要在晚上的时候，也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围观之下，我想以色列人对他的对以西结已经是非常的好奇哈，看这个人每次在搞什么鬼啊，然后他们就在他们围观之下，他要以西结把 这个包袱，白天那个包袱背在身上，然后做那个挖墙壁的动作，就是还有就是让他用手好像在墙上挖一个大洞，然后他背着这个包袱就从洞里面就出去，就是很明显就逃出去。OK， 那这个第一个动作，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包袱，他们都明白，这个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可能要逃命啊，或者是他们可能要被掳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表示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哈，那个西底家王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西底家王。西底家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君王，那就说这个动作呢，就是表示这个西底家王他在他会逃亡，就是在当这个巴比伦把这个耶路撒冷攻破的那天晚上，他就会逃亡。而且他怎么逃呢？他就是打个包袱，然后呢，他就是在墙上挖个洞，然后逃走。
应该讲
吗？就预先告诉这个以西结说，虽然他挖墙逃走了，但是呢，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一定会让他的逃亡失败。而且他说西底家王一定会被抓，而且会被带到巴比伦。那这个事情其实后来真的是应验了，七年之后，当这个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以后，西底家王当天晚上，你们听得见我讲话吗？
听吧。
那当天晚上他就逃亡了，他自己逃亡，而且带上他很多儿子，把他的儿子都带着一起逃亡，还有他的王宫里面的大臣，
这应该会出来是吧？
还有就是他的护卫队一起逃走，就是从那个墙里面逃走。
平常有啊，
可是呢，他们就往那个耶利哥，往那个约旦河的方向逃，可以往东逃，
出来啊，
过约旦河。然后，可是他们逃到这个耶利哥附近的时候，就被巴比伦带到。OK， 就是像正像是说他们逃亡不会成功。那这个他的那个军队啊，他的护卫队就他自己，因为他们是军人嘛 ，OK， 所以他们比较有办法，他们就四散就逃亡了。可是他们就被巴比伦人就追杀哈。可是有些人他们是成功的逃到那个国外去哈。那西底家跟他的那个众子哈，还有他的大臣很惨，就被抓住，然后带到那个以色列北边有一个跟那个叙利亚交界的一个城市哈，那个城市就是那时候是巴比伦王他在那边设立了一个好像军事总部一样的哈，指挥中心好像是那个样子哈，他们就被带到那里去哈。那上次我们也有讲过说那个巴比伦王是非常对那个西底家王是非常生气的，因为他被约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事情，他被约所以神也不喜悦他被约这件事情。那然后他就当着这个西底家王的面把他的儿子全部杀掉，把他的大臣全部杀掉，然后呢就把他的两只眼睛就挖掉以后呢，然后把他用铁链还是铜链记得带到巴比伦，用链子锁着带到巴比伦，而且把他放在监狱里面。那这个西底家王是很惨的，他眼睛也瞎了，跟他连那个灯光都看不见，他就后来就死在巴比伦的监狱里面，这是他的下场。那么这是第二个动作。那第三个动作呢，那神啊要这个以西结表演一个动作，就是说也是在以色列面前表演，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要很战兢要发抖，喝水的时候也是要很紧张的样子。那就是这个动作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当巴比伦来的时候，那个全国都非常的紧张，他 他们就会生活在这种就是紧张恐惧之中哈，吃饭喝水都不得安宁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人来哈，他们将来就要失去一切所有，所以其实神告诉以西结说，神审判这些老百姓啊，不只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而且是因为他们流人血，流得很苦，就流那无辜人的血哈。这个玷污了神的土地啊！我们知道神是非常恨恶这个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啊。这是如果读圣经，你会注意到神多次讲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些流无辜人血的人啊，神一定会追讨他们的罪啊。好，这是三个动作。那接下来呢？神就要以西结哈，跟他们讲，我是把它归纳成八个信息哈。那这个八个信息，我觉得是当时这个在面对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人啊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心态啊。那这些心态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问题等等，那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他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心态这种想法或者是问题所以把它归纳成八点其实 我相信对我们可能也会有帮助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像他们的那个以色列人的那时候的情景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很多有同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是在面对神的审判其实我们应该要很警醒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呢，就是有个假消息而且。就是有一句谚语我想那个字读谚的谚语我后来因为那个中文圣经翻译成成语，我觉得这个翻的不太妥当因为成语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就是好像你在书籍上都会看到，可是谚语的话，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谚语它的正确定义是因为我要用这个字，所以我要 make sure 用对就说谚语是什么？谚语就是说，在民间里面，他们流传的一种俗话、一种说法就是短短的一两句话，可是呢，是民间他们自己就是形成的而且这句话是蛮有意义的，不是随便乱讲的，就是这个时候呢。那时候就是不管是耶路撒冷的或者是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他们中间都流行了一句谚语就是说就是我把它翻出来，就是说哎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先知他不是看到很多异象吗就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围困吗，对不对？要可是怎么都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根本就他们的意思就是根本不会实现，就是有那个嘲讽的意味那神要以西结告诉这些，就是要他用嘴巴打开他的口，神已经打开他的口，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神要审判这个耶路撒冷，不是绝对不是假消息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假消息那个就是特别是那个假先知他们传播了很多假消息，所以那些老百姓他们有时候就根本分不清楚那他们而且他们就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人常常都是你希望什么你希望什么事情你就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这种谚语然后就是很希望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OK， 我想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心里面都很希望说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但是神跟你西结说，你告诉这些老百姓这个审判绝对不是假消息，而且它一定会发生 OK， 好，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要告诉老百姓哈，就说，我先讲一下，就是他们其实那时候还流行，色列里面还有流行另外一句谚语，就是说，哎呀，先知的意象啊，即使会实现啊，也会在非常遥远的未来啊，不是现在。OK， 所以他们也是一种，就希望它不要发生，即使真的，也不要是现在啊。可是呢，谁要这是另外一句谚语，然后那个神要提前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一定会发生，而且会在近期发生。绝对不是在遥远的未来，那我们都知道七年以后发生的。所以神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一定成就，不会单言。那我们觉得哇，七年还蛮长的，其实七年不长。那神其实一再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要悔改的话还有七年的时间。 OK， 所以神其实跟老百姓就是跟以色列讲这些信息，做这些动作，其实最后的目的都是希望他们要面对这个审判的事实，然后让他们悔改，这是神最终的目的。那而且那个神还那么第三个奇怪，你不动啊，没关系，我用这个，我用这个
下面一个。
没关系，我们就第三个呢信息呢，就是神要这个以西结哈，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一定会这个严厉的审判，就这个假先知哈。那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假先知嘛，我们上次也提过哈，一定神一定会非常严厉审判假先知，因为神真的是非常恨这个憎恨这些假先知哈。那我们知道假先知是什么时候就他们什么时候就会大行其道。假先知就是在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人心害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假先知的温床。 OK， 他们就会大行其道。 OK， 因为他们就会利用这个人心的这种哎呀需要安慰啊，需要就是害怕啊，这种时候他们就会大行其道啊，然后专讲爱听的话。 OK， 那有人是真的喜欢听假先知讲话。 OK， 他们喜欢听假话，喜欢听甜言蜜语，那假先知就让他们听到。那这个可是神为什么那么憎恶假先知啊？我相信是因为假先知他其实会带给人危险，就是危害，他真的是害人的。这假先知是害人的，真的是所以那个当以西结还有比如说耶利米这些先知，他们真的是耶和华的先知。当他们讲耶路撒冷要被攻陷要被审判的时候，假先知却驳斥他们的话说，哎，没有啊， OK， 耶路撒冷没有问题啊， OK， 你看我们有圣殿， OK， 而且神不是有跟他立了以色列跟大卫立了大卫之约吗？对，他说他的大卫的后代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看我们现在大卫的后代还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啊。所以神怎么会让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呢？怎么会让敌人进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些话题，但是耶路撒冷一定是平安无事，你们放心，这个是很多人喜欢听到的。对，所以其实那种假先知他们就是大行其道，而且很多人 还很尊重他们哈。那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就是他们有钱可以拿嘛，对不对？而且受人尊重哈。那可是真相是，这个当以色列其实最需要悔改的时候，最需要看到自己那个腐败的那个现象的时候，这些假先知哈就跟他们讲的话，让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没有事，你们好好的哈。那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就说，这些假先知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道德的墙哈，就是耶路撒冷那道墙，他们好像把它比喻成这样的道德的墙。就是道德哈，这个墙已经是非常，就是有很多破洞了 ，OK， 可能都快要倒塌了 ，OK， 因为以色列拜偶像，这个是属灵的堕落带给这个社会道德上的堕落哈。那个这个墙已经是破烂不堪的时候，这个假先知却用这个白粉末哈，这个我们回去给你细细研究，他说这个是没有经过什么浸泡的白粉末。把它涂在这些破口上，那这些白粉末代表什么呢？代表是他们的假预言，他们的假平安啊！把它就把这个墙就是弄得很漂亮，好像人家看不出这个墙快要倒了啊，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非常害人的啊，因为以西结一直呼吁百姓要悔改 ，OK， 就是那这个呼吁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要一定会被神审判，所以百姓要做的就是悔改。Okay， 可是这些假先知把这些真相都掩盖起来哈，所以这些百姓根本就觉得哦没有事情，他们也不需要悔改，他们还是可以过像以前那种舒适的生活，或者是那种继续犯罪、继续拜偶像啊，继续杀人啊，就是可以过这种生活哈。所以等于说。这些假先知就让这些以色列不会悔改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相，所以就等于说是就是让他们就是等于说把他们那个得救的路都给挡住，都给封起来了。OK，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憎恶。OK，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当人看不到真相的时候，面对真相的时候，哎呀，他就逃避。逃避，结果就是最后就是被毁灭，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得救的路就是悔改。Okay， 我们怎样会看这件事情哈？那我就想，我昨天晚上就想到，就是那个其实主耶稣他，我记得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非常的就是恨恶，他就是主耶稣他很少骂人，可是他就骂法利赛人，为什么呢？他说法利赛人带给这个以色列人大的祸害，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祸害。我这个好像在马太福音23章，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他第一个祸害就是他们自己不上这个不进天国，因为他们可能也进不了天国啊，他们的所作所为进不了，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他也不让人进去，他挡在大那个天国的门口啊，这个不让人进去啊，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多的就是教导或者是他们的行为哈，会让人觉得无所谓哈，就是所以。那这些听到他们这些教训或者是看到他们周围的人也是有样学样，所以等于说他们自己不进天国，然后也不让人家进去，这个就像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假先知，他们自己不进天国，他们自己不悔改不信神，他也不让人进去，因为他们全家消失，所以也不让人进去，所以神就神对这个非常重视，所以神一定会严惩他们。好，那所以神就是神说哈，他说他一定会亲自 与他们反对，就是说一致意，其实就是说以他们为敌。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事情真的是很严重。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我要七字与他们为敌，这句话就很严重，就表示说神一定会追究这个事情。亚瑟神一定会追究假先知带给人的这个危害。神怎么追究？神说他会把这些假先知从以色列人的这个会中还有他的名册上把他除名。OK， 这个是表示什么？就是说表示神就是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OK， 把他们除名了。OK，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呢。他们将来就是说神将来这个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跟这个很多人，他们很多其中很多人会跟这个城一起毁灭，一起毁灭就死在里头。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侥幸的逃到国外那这些人他们也永远回不了以色列，因为神根本就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不会再没有，他们没有机会再回国。所以其实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而且神还说，叫这个以西结告诉百姓说，神一定会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假先知的手。OK， 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回国以后，这个就看不到假先知了。那就是上阵的假先知。其实那个时候的假先知是怎么回事？就是假先知他们有男的假先知 ，OK， 还有女的假先知那男的假先知呢？他们活跃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活跃在那个宫廷里头，所以他们跟那些王跟那些大臣都搞得很好。所以这些人就很听这些假先知的话。OK， 那如果当这个国王还有政府都信这些假先知的话，那就非常影响老百姓的。OK， 所以一个国家的君王一个领袖或者是任何这个团体的领袖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那甚至于一个小小的我们一个小小的小组我觉得那个领头的人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影响也很大。那还有就是那他们其中也他们也有女的假先知那时候女的假先知也是大行其道。那这些女的这个假先知他们那个很有意思他们装扮得很神秘手上戴那个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就戴那个 charm， OK， 就是我把它分成护身符，我不晓得翻译对不对就是然后呢那个头上罩一个那个面纱那个面纱非常的长，它不是只有到这边而已，它那个就是到身体所以就给人家一种很神秘的这种气氛这种感觉那其实这些女的假先知，其实他们其实是使用巫术的 ，OK， 这样，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巫术就骗这些老百姓，控制他们然后那这些男的，所以他们这些女的假先知，他们普通就是在民间里面很活跃那男的假先知呢，在宫廷里面很活跃。就是比较在这两处地方的国家，可是就是整就是，而且这些男的假先知他们也使用这种占卜啊什么东西的，就是说神说神就神跟那个以西结婚，你告诉老百姓，这些假先知是他们自己，他们讲的话都是从他们自己的想象，或者是他们或者是从他们自己那个私人利益的这个立场，或者是甚至于从占卜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巫术这种东西他们得到的 ，OK， 我从来没有差遣过这些人 ，OK， 这些人都是假的 ，OK， 所以那就是神要这个神就是要老百姓 希望他们能够分辨啊、哦。啊，这是神对假先知的那个所说的话，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啊、哦，审判他们这样。那么还有下面一个信息呢，就是讲说，哦，神还会审判哪一种人呢？就是那种心怀恶意，就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讲，你怎么讲是心怀恶意的人哈、哦？我那时候读雅各书说，什么叫心怀恶意啊？那我现在读这个假先知这个细节，我比较能够了解什么叫心怀恶意哈、啊。嗯，就是有一天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哈、啊，就是都是在巴比伦的、啊、他们就到以西结家来问以西结，他们可能常常到以西结，因为以西结不能出去嘛哈、啊，他就神说你不能出门，你就在家里。所以这些长老呢，他们其实心里面是很关心耶路撒冷的 ，OK， 呀，他们当然希望耶路撒冷是平安的，而且他们希望能够回去啊，很快回去，而且他们也听信假先知的这种话，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两年之内会回去，所以他们就常常到，他们也知道以西结这个先知对他有起码的尊重哈，所以常常来请。以西结，你去求问神，耶路撒冷现在怎么样？我们还会在这边待多久？这一类的话，结果有一天这些长老又来了，就问以西结同样的事情。啊，我们记得上次这个他们来的时候，神就是他们来问同样的话的时候，那个神就把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让他看到。那个圣殿里面拜偶像的情形哈，就是神那个以西结在林里头进了耶路撒冷 ，OK， 然后当他看完这一切以后，神就把他带回到这个他的家里面，那个时候长老都还在哈，那个以西结就把这些他所在林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就告诉这些长老哈。那现在长老又来了哈，那神就告诉以西结说：“这些长老啊，你不要看他们好像外面很金钱的样子，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是拜偶像。就是说，这些人哈，一方面又要神的好处，一方面又要世界的好处。OK， 这些就是心怀恶意的人。OK， 我不知道这些长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不太知道，但是。”我相信是很多，就是在今天可能也很多人是这个样子。那这些人呢？神说他要审判他们。那神跟他讲说，这些人哈，他们心中拜偶像，却到我的先知来问我，有他们想知道的 ，OK， 就是他们想知道耶路撒冷。到底平不平安呢？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这种神说哈、啊，我不会让我的先知跟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想知道的答案，我不会告诉他们他们想知道的答案，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就是悔改。对，那神啊、哦，这个。神说他们从我这边是得不到答案的，但是他们也许会从别的所谓的先知得到答案啊。那这些先知一定是假先知 ，OK， 给他答案的一定是假先知。那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就有一个亚哈王的例子啊，就说我们就可以从亚哈王的例子看到神他有时候会借着这些假的先知啊，就给这些心怀恶意的人给他们一些假的答案。OK， 这个好像神的意思说你喜欢听谎话，我就跟你讲谎话。OK， 对不起，我这个讲义上写的是这个亚哈的例子啊，其实是在列王记上啊，我打成列王记下哈。我们知道《列王记上》里面讲到亚哈他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他 他想去攻打那个基列地的那个哈莫城哈，他想去攻打那个城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攻打。那么他那时候就邀请那个亚哈是北国的一个很坏的王后，很多偶像都知道他是拜巴利的 ，OK， 他的那个王后就叫那个耶洗别哈，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人哈。那亚哈那时候他就是要想去攻打这个基列地的那个他嘛，然后他邀请那个南国的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是一个好王哈。跟他一起去。那约沙法王是个老好人，就是好。但是你要先问耶和华的先，你要先问先知哈。那亚哈说没问题，我这边先知很多哈。他就招了400个先知来问他们，我可不可以去攻打这个哈莫哈？这些先知就补了这些先知就全部都是假先知，他们就是要迎合这个亚哈王心里面想希望知道 ，OK， 他们知道他要去打这个哈莫，当然是希望能够胜利嘛，所以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一定会胜利哈。那结果那个约沙法王，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哈，他就说，他觉得这些人是假先知，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 ？OK， 亚哈王就说有啊。他说有一个先知哈，他每次讲的话都是我不爱听的哈。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先知，那约沙法王说你可不可以请他来哈？结果他就请他来，这个他就那个亚哈就派人去请他，那个人哈就跟去预先警告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叫做米该亚哈，警告他，他说你知道吗？那个亚哈的那些先知都说亚哈会打胜仗哈，你可不要乱讲话，你要跟他们一样。结果这个米该亚就去了哈，去了以后就说他说对了，你去打仗你一定会赢哈。这个亚哈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言不由衷，就说我多高你的话是一定要讲真话。然后他就说好，我来讲真话。他就说他看到耶和华在天上的宝座上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就是神就说那时候那个万军，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在周围围了很多的天使天君哈。神就说你们哪一个人可以去让这个亚哈就是可以去骗这个亚哈王，让他以为他们打胜仗啊。然后其实神就是说他去打仗的时候他其实会死，在死他会死啊，非但不会胜利，而且他会阵亡。就有一个灵嘛，就说我去。那神说你怎么有办法欺骗那个亚哈呢？那个灵嘛就跟神讲，他说我就把谎言的灵放在那些假先知的口里，让他们对亚哈王说假话，就是这样。OK， 所以这个后来亚哈他听了这个米该亚这个真的先知讲话，他就很生气，他就跟那个约沙法王说：“你看，我就讲说这个人从来都不讲好话，他就是一个乌鸦嘴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好话。”OK。可是这些假先知就跟他说，就跟王说你不要听他们讲，你一定会打胜仗回来。那这个王这个亚哈王真的很坏，他就把这个米该亚关起来，因为他讲他会死嘛，所以他很气，他就把他关起来，他说你就关在那里吧，等到我从战场上平平安安的回来 ,OK。这个米该亚说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表示我讲的是错的，我就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就是我讲这件事情嘛，就是说神如果你这么爱听讲话，神就会让假的谎言的灵啊来告诉你你想听的 ,OK, 不是告诉你你要听的，而不是真相。就是 我们都知道，当人哈，如果他持续的背逆神哈，持续的有意的 OK 背逆神的时候，神哈会就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让他的思想、他的心思就落到黑暗里面 ，OK。他最后他的是分不清楚真假，分不清楚是非，他就会以为谎言是真理，以为错的事情是对的事情，这不是我讲的，这是 你们如果去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就是当人持续故意的违背神，他知道不对，他就是不听的时候，他就是要坚持的时候，神就会后来就神就会任凭他。那么这个人后来就整个人就落到黑暗里头，分不清楚。那这个是神任凭，就是神的主审判。OK，
刚有
好，那就是讲说神他会审判心怀恶意的人。
吴坚，因为你关了。你要打开自己的荧幕 video 啊！
就是 stop video。
那么
他可以了，
那么那个时候，
对，而是按这个 stop。
这是科学的讲话。那时候以色列还有一种心理哈，就是说他们面对审判，讲的这样就审判。
对呀、啊，看到人家呀。
啊、哦，应该有的。
我让我看。
你不要你你要打开的。
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心理哈，就是他们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哈，就说他们想说，哎呀，
没有看到。
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城的耶路撒冷城虽然有很就是很多很多坏事情哈，但是如果这个，但是它不会每个人都很坏吧 ？OK， 所以这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艺人啊，一些好的，那神可能会因为这些艺人啊，然后就不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城 ，OK， 这样，那他们这种想法哈、啊，其实。可能是圣经里面其实有这些先例啊，就是你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为他的一位心啊，就是爱他的侄子嘛，他的侄子那时候住在这个索多玛啊，那索多玛的城是那个罪恶滔天啊，这个神要毁灭索多玛。这个亚伯拉罕就为了他的侄子罗德，就向神求情，就是说，神啊，他说这个城里面也有异人，他说难道你要这些异人跟这个城一同毁灭吗？他说你是公义的神啊，你不会这样做吧 ？OK， 亚伯拉罕也很会讲话，神就说好，那个亚伯拉罕就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艺人，你还会让这个你还会毁灭索多玛吗？神说有50个艺人我就会。然后他亚伯拉罕就一路讨价还价，一直最后讲到十个艺人哈那个神说如果这个城里面他有10个艺人，我也不会毁灭这个城。我相信亚伯拉罕很想最后。问说如果有一个艺人，你会审判？这个亚伯拉罕可能不好意思再问了、所以就10个艺人哈、结果其实亚索多玛城里面只有一个艺人，就是罗德。OK， 所以神不够嘛？你说要10个，找不到10个，只有一个哈、所以神就毁灭索多玛。那可是神却拯救罗德。OK。让他，而且拯救他全家。OK，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记得说，罗德他们是很舍不得的，因为他们在索罗玛里有很多的财产哈、可是罗德没有办法就出来了。那他的太太其实也是舍不得走的， 所以他那个神跟那个天使跟他们说，你们赶快从索多玛逃出来啊！他说你们逃往途中千万不要回头啊！结果他太太就回头，罗德的太太就回头，回头以后就整个人就被那个天上的那些硫磺就这样从天上赶下来哈，然后他就整个人就变成好像甚至说他变成一个粘柱子 OK， 因为可能那些我相信。很多人说那个其实是火山爆发，那他被那个火山灰啊，就整个人就盖住了。那那个罗德他跟他两个女儿就逃到山上去了。这个是就说，所以以色列人想说，哎，还是可以跟神保证啊，就是说如果有异人的话，可能神会毁灭这个城哈。可是神哈就很明确的告诉这个西结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哈，如果现在如果即使哈这个耶路撒冷即使有这个像约伯啊，还有但以理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挪亚，即使有这三个人哈，即使有这三亿人哈，在。住在耶路撒冷，而且为耶路撒冷的城祷告，他说我也要审判这个城，即使有这三个人在里头，因为这个城实在是太就是神没有这么讲，但是我相信神就是心里想，实在是罪恶滔天，神一定要让这个城毁灭。上次我也讲过说，神是要对以色列下重要、okay? 神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让他们借着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真的悔改、okay? 这个所以所以他说神告诉以西结，他说你告诉这些老百姓，他说这三个异人在，如果他们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也不会放过耶路撒冷，但是这三个异人，他们是，就是我会让他们，就是不会毁灭他们。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神审判一个国家，或者审判一个，他还是要拯救那些个别的人，可能这些，哎呀，那当然你得要从里面跑出来哈，就像罗德一样，如果罗德是，他虽然是。在神的眼中他虽然是一人，可是如果他一直待在索多玛的话， 他也是跟索多玛一起灭亡的。所以神说这些所以神就是说这三个人的义只能够救他们自己，他们甚至于可能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能救，都救不了，只能够救自己。这是讲他说，所以以色列人不要心存侥幸啊，这个审判就会来啊。那么还有另外神，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啊，这么严厉的审判这个，因为神说话他要用刀剑啊，要用瘟疫，要用饥饿啊，要用这个野兽来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就是我们看的历史上，神常用这四样事情来审判来自己。那是很这就是很严厉的审判。那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在这个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还是很心疼这个耶路撒冷的，因为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们还盼望回去。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神的审判不太过分了，太严重了，他们就有这种心理。他说神就告诉跟以西结说，你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当这个耶路撒冷城沦陷的时候，很多人会死掉，对不对哈？可是呢，会有一些人还是有些人会侥幸的活下来，那么这些人呢就会被俘虏到巴比伦哈。他说你叫他们看一下，这些人就是 第三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你看看他们的行为啊，你们看看他们的行为，你就知道我的审判是不是过分。 OK， 就是 就他意思说，这些人实在是，一看他们的行为，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有多恶劣，罪有多大。你就不会觉得我的审判很公正。他说我的审判就是说我的审判永远都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我们当得的审判我们。很糟糕。还有当初还流行一句这个谚语，也是在以色列当中流行的，就是说父亲就是他这个谚语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怎么儿子的牙酸倒了。我以前都已经觉得我真的不太懂这个，我也没有去仔细追究。他其实这句话呢，就是非要搞懂不可，就是说他说父亲，就是说父亲吃酸葡萄 OK。就他的意思，吃酸葡萄就是说父亲犯罪啊。那儿子的牙齿酸倒，就是说父亲犯罪，儿子受审，就是儿子倒霉。OK，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里面，他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先人的缘故，是我们的先人犯罪的啊，我们要替他们承担罪的恶果哈。就说所以神的审判不公平。OK。其实神就告诉你七节说哈，其实神的审判的原则哈，就是说每一个人担当自己的罪啊，没有一个人也他也不能替人担罪，人也不能替他担罪，他必须要自己担罪，面对神的审判。OK， 其实我时间来不及，有些话我没办法讲，可能下次吧。那所以这边我就想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神他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的，而且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担罪，即使亲如父子，父亲很想替儿子的罪担罪，可是没有办法，儿子想替父亲担罪也没有办法，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担罪。我们每个人当神审判来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要负责。OK， 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的救恩哈，只有一个人可以替我们担罪，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担罪。OK， 所以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担当自己的罪。OK， 当神审判来的时候，神说你要担这样子的罪，你就跟神讲，他说，但是我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替我担罪。OK， 所以我们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担自己的罪，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担罪。所以我上次有讲过神的愤怒，就是说神他对罪是很厌恶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的属性。 OK， 他不可能就是说算算的这没关系，他不会的，他一定要追究到底。 OK， 所以我们应该很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会替我们担罪。那么最后一点呢，很快的讲一下，就是说神的审判是既公平又富于怜悯，就是神在审判里面有怜悯，这是我要讲的哈。虽然整个国家将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神总是给个人有得救的机会啊。那我们都知道，一直讲说悔改就是唯一的路。OK， 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悔改，要面对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罪人哈，然后请主耶稣替我们担罪，这就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OK， 那时候在旧约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悔改那为什么神会这些以色列人这么恶这么坏，为什么神还给他们机会呢？那就是因为神他慈爱的属性，这是他的属性，他就说神就是慈爱的神，你没有办法叫他不慈爱哈，你也没有办法叫他对罪不愤怒。OK， 这是神的 人啊，呀，所以他愿意给人机会的 ，OK， 嗯，而且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神啊、还说，我这些恶人啊、受审判，难道是我喜悦的吗？我并不乐意见恶人受审判，也不乐意见恶人死 ，OK， 他说我愿意他们悔改，这是神自己讲的哈。他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吗？然后神就说，以色列家，你何必死亡呢？你为什么不回头呢？你为什么不悔改呢？你何必要去死亡呢？这是神还愿意外面的就愿意一个人死亡，一个人沉沦啊，这是神的心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